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你好，欢迎收看决策者，我是王嘉玲。这几年我们看到政府不断努力在这个产业升级创新，那其中呢，这个生医就纳入到精准健康核心战略。其中我们知道呢，国立台北科技大学是我们国内历史最悠久的学校，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今年已经113年了，是与国同寿哦。那这几年呢，当然他们也跨足到生医领域，甚至还成立了特色领域中心、高质生医材料研究与商品化中心。好，这个中心呢，等于是为医材产业打开了另一扇窗。所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哦，特别邀请到两位来宾来跟我们做分享。首先，我们欢迎到的是台北科技大学的校长王锡福。
嘉玲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接着欢迎到的是高质生医材料中心的主任方旭伟，欢迎主任。
嘉玲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两位特别前来，今天要把两位同时请来真的不简单，因为我看你们跟产业界啊、学界其实都有很多的连结，等一下好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不过呢，两位来哦，其实我每一次看到只要是学界来的来宾，我都要跟你们说声辛苦了。因为这几年啊，我们国内其实少子化，当然政府很多都在谈论，但是呢，北科大都没有这个问题哦，连续两年我们的注册率都达到100%。
谢谢我们嘉玲的夸奖了哈。那因为这也显示说，台北科技大学在专业人才的培育方面跟产学合作的方面受到大家的肯定哈。那因为我想在过去几年来台北科技大学在国际化上面一直非常的积极，所以我们在 QS 的国际世界大学排名里面我们屡创佳绩这几年就前进的非常的多。那我们跟这个国际标杆大学一直做深耕的交流，所以这也让我们的教学也好，我们的研发也好，能够跟世界同步，以国际呢能够走在世界的前端。
而且刚刚我跟校长稍微前面再聊一下，他谈到我们不仅仅是注册率百分百，而且这两年我们学校注册的学生这个数字还微微上升哦。
因为我们是国立学校嘛，那台北科技大学也是配合政府的政策，那因为现在产业的变动非常的迅速，像 AI 啦、资安啦、半导体等等的科技，那北科大为了配合政府的政策那有一些新的学程，所以实际上我们的人数有新的班级产生了，所以人数是微微上升。
其实很厉害，我们只要稍微看一下北科大开什么样的这个科系，就可以了解一下产业现在风向球。这两天其实我也要恭喜两位哦，看到了一份最新的数据，是远见他们做了一个调查，企业最爱的毕业生北科排名第二。校长您认为哦，北科在企业的心中不可被取代的原因是什么？
就接着刚刚提到的了哈，刚刚提到说我们招生率是100%哈，那除了我们在国际化上面做得非常好以外，那另外我想刚刚嘉玲也提到说我们在一些企业最爱大学生的调查里面这几年我们都是名列前茅哈，刚刚提到的前一两个礼拜远见杂志才发表的在企业最爱大学生的调
查里面，看到应该觉得非常兴奋，而且很骄傲吧。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是这个除了成大以外我们排名第二，那另外在这个资讯产业里面我想我们是排名第一啦。另外在这几天我想我们这个104人力银行的这个大学品牌力的调查里面 那么北科大在产学力上面也是 排名第一啦，
哇，也是名列前茅。
对啊，对啊，
真的不简单，
这显示我们企业对我们北科大的肯定了。
其实像这一些的排名呢，我们当然了解，这都是企业他们所选出来的，一定是做了一个大普查哦。那主任，你平常最常跟学生接触到，通常这样的名次出来，学生应该觉得非常骄傲吧，与有荣焉。
当然啊，我想。台北科技大学，我们身处台北市中心，我们是算是台湾的一个枢纽了。那我们这边的好处就是，我们不管在产学合作，那跟很多企业、跟政府的交往方面，都有我们的便利性。那我特别提到，其实我所处的化工系哦，我们特别在台湾的 QS Ranking 里面还是 Number One。那但我们化工的领域也很广，从传统化工化学到半导体的制程。到材料，到我们的生医材料、医疗器材等等都很多，就像我们致力于一些新的科技，那特别是如何结合产业，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将来有效的运用，我想这个应该是我们北科大最吸引学生的一些地方。
当然毕业之后可以无缝接轨跟产业相连接，这是很吸引学生的一大点。我查了一下资料发现说，我们一年的产学合作有超过6.5亿啊，那当中包含了很多的国内，包含像台积电都跟我们有产学合作。
对啊，我想我们这几年的产学合作的金额其实增加的非常快哈。那透过这个产学合作呢，让我们学生能够参与我们产学合作计划以及实习的这个部分。那因为北科大其实是国内第一个学生的实习是全面必修的一个学校，那透过这个实习啊，让学生呢能够在毕业之前呢能够就了解我们企业界的需要，那么在他修课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做一些调整，那让他毕业了就能够马上就业，就马上是一种战力了。
对，
那我们跟台积电的合作人才培育其实有很多很多年。那台积电呢，就每一学期都派好几位工程师啊到学校来授课。举例来讲，我们有开了一门课啊，叫做 IC 的布局设计跟实务。
对，这一堂课非常抢手。
对啊，对啊，因为这门课是在一般学校里面大概。自己是没有办法去取得我们这种先进制程的 IC 布局的，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源。那透过这个跟台积电的合作，那我们学生呢可以获得最先进的知识。所以我们跟台积电的合作，从课程，那么后来进行到微学程，微学程是十几学分了，然后到这个半导体的产业学程，一个产业学程有40几个学分了。我们现在有四个，跟台积电有四个。半导体相关的产业学程哈。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说，我们除了用了学校的资源、师资跟资源以外，刚刚提到我们也运用了这个产业界，特别是台积电的这个专业的师资以外，我们也去运用它的设备啦。我们那个台积电呢，它在中部有成立一个叫做新人的训练中心 NTC。那我们它每一个进到台积电的都要去那里。做2个月的训练，
对，
那他不是设备都经常在用啊，那我们就运用他们这个设备空闲的时间呢，那我们去那边开课。
哇，我们学生真的是太幸运了吧，还没有毕业就有机会先到台积电来做他们，等于说他们员工都必须要去实习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
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另外跟这个北医也有一个联合研发中心。
对对对对，因为我想这个生医器材啊，这个生医材料的产业在台湾也是积极在推动了哈。那我们跟台北医学大学啊，我们是北人大系统的，所以我们就跟台北医学大学成立了一个北科北医的联合研究中心。那在这个研究中心里面呢，我们两个学校一年出资1000万哦，
来
对对，来提供给我们这个团队啊，来整合我们这个咨询辅导的资源哈，那来进行我们这个。医疗器材哈，那这个以及智慧医疗的研发，同时也鼓励他们呢能够把这些 成果啊能够商品化。
嗯哼，其实国内啊、中央等于说谈这个生意大概已经有十多年、甚至更久。
对，
那我们学校啊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个非常重要，甚至是未来很重要的前景，说是护国群山大家很看好的一个领域，甚至我们还成立了这个高职生医材料研究商品化中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我想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台湾其实这个有很好的医疗品质服务啦。那台湾在其实在台湾我是学材料，台湾其实也有非常完整的材料的产业链，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说台湾有这个我们医疗器材或生医材料的一个知名品牌，那这也是台湾所面临的挑战啦。那我想如何把我们台湾的这些优势的产业来跟医疗做一个结合，那这也是我们一个契机啦。所以我想我们来成立我们这个高职的生医材料研究跟商品化中心呢，就是希望能够把他们的研发成果啊能够把它商品化。
但是我们说万事起头难哦，主任从一开始草创时期您就在其中了，也前期你可能也参与到非常的多。我们想问问哦，草创的时候在中心有没有什么样的挑战？
我们秉持的一个观念就是希望用以终为始来引导我们的教授。那因为我们其实北科大有很多领域的科技的教授，包含化学、生物、材料、机械等等，我们希望给他们一个市场导向的主题，那来让他们的研发可以快速变成商品。所以一个挑战是如何做跨领域的一个整合，我想这是一部分。那还有软硬体资源的一个挹注，那这次很感谢教育部给我们这个计划的支持，那我们就有了相关的资源可以推动。那一方面是人才跟空间方面的需求，那这方面我想要特别要感谢校长、长官还有以及校方的支持。学校在最近在这个新建的先锋科技大楼里面也保留一些空间，让我们可以跟很多的产业界来做密切结合。还有学校在人才方面各种学程方面还有实习非常弹性的一个设计，让我们对人才也可以有益处。那当然我也非常感谢，其实大概这一二十年我们这一路从生医材料研究，然后到跟做产学计划，到业界上面交朋友，回过头来把这从最上游端设计，然后研发、制造、法规验证到行销，我们一条龙来做整合哦。那其实我们这几年执行了包含国科委的产学联盟计划跟经济部的相关计划的支持，也让我们有这个养分。那在这两年来启动这个高职生医材料研究与商品化中心，那我想这一路来挑战非常多，后面也有更多的挑战会持续来做。那我想我们有这个信心哈，那来持续来深耕这一块领域的发展。
我觉得在创立整个中心啊，听得出来主任好像您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很有 patience。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啊，成立这个中心呢不单单是让学生有很多跨领域，它有很多的资源，有很多的专业可以学习，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其实学校有很多师生他们是有机会来创业的。
对，的确，其实我十多年前我就担任学校的育成中心主任。那其实我们学校是第一个，我想是各个公私立大学一个第一个以正面表列，非常的帮助实质的条列式，希望我们来帮助我们师生的创业。所以包含这两年的这个，不管是经济部加创计划、国科会萌芽计划，那其实都在支持我们学师生的创业。那当然我们这个中心也不仅仅政府的资源，我们也透过校友的资源，校友在企业界
太优秀，我们等一下好好来聊这一块。
校友也成立这个相关的这个天使创投的公司，对，来资助我想学校好的师生来创业。我想这个 ecosystem 这个生态让我们北科大特别有这个条件来做研究以及商品化。好，我想商品化这个是一个 非常大的重点。
对，的确你要真的让它有实际的运用面，真的有办法让到量化到消费者手中，其实这才是最关键的，不会是大家天马行空的想想而已，它真的可以落实。对，那我们也想问问哦，这么多年包含您从育成中心开始，你看了这么多的创业案例，有没有你觉得印象最深刻最有特色？
我想校内有特色的案例非常多啦，那但因应不同的产业类别，它会有不同的方式。嗯、那我想这几年我们推动了几个案例，嗯、那有一方面是在于眼科。嗯嗯、那大家知道，其实台湾在眼科的材料，特别是隐形眼镜，占了我们医疗器材进口不出口的非常大宗。嗯、那另外还有人工水晶体，嗯嗯、还有角膜塑形片，
这个眼球商机很惊人。
对，小孩子近视这个角膜塑形片，嗯、那当然我们早期从这个干眼症药水做保养液、做清洁液，其实我们初期我们在摸索说，哎、欸，这些的配方我们都可以做出来，我们甚至有很多配方的发明专利，但是哪一样是我们应该先去做商品化的呢？所以我们就结合了很多医学中心的眼科医师的帮忙，还有通路商的协助。那其实这两年我们筛选出了一个角膜塑形片的清洁液的一个配方。
哦，所以是角膜塑形片的清洁液，这个你们票选出来，它算是最有商机的。
应该不是票选，就是我们根据最有商机的，还有最需求，因为这个小朋友晚上戴角膜塑形片，早上拔起来，他就可以恢复视力。可是晚上因为角膜塑形片没有清干净，这个眼睛发炎，角膜受损，那其实现在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早期其实我们帮了很多隐形眼镜厂商在做隐形眼镜的润滑的测试。那可是这个后来这个跟我们合作的长庚医院的这个眼科医师就跟我们说，方老师你应该要做这个角膜塑形片清洁，因为现在这边非常需要。
对，的确在实际应用端他们会知道现在市面上最详细的状况是如何。
对，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下，还有我们国内也有一到两家的角膜塑形片厂商也都跟我们做密切合作，所以去年在国科会支持萌芽计划的支持下，我们就成立了新公司，那也有我们的师生进到里面去创业，那现在也在进行试量产，然后希望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就可以取证上市。
主任刚刚跟我们分享的是眼科，那今天我看到你带了好多的齿模来，我相信我们的中心其实在跟牙齿有关的应该也有很多琢磨。
对，其实我们中心生医材料的范围很广，从眼科、牙科、微创手术的植入物器械，到非常夯的医美、整形外科都很多。那今天我们这边带来有一些 sample 是有关于牙科的材料。那我们从传统的牙材，从全口假牙、临时假牙，到现在数位牙科里面所会用到的这个 3D 列印的这个牙材，那其实这很多的材料都是跟我们高分子有关。那但高分子在这个数这个形成这个最后成品的时候会有很多添加剂，那特别我们中心在这一方面我们研发了一系列比较无毒的材料，那也得到了国内外的一个专利，那目前正在衍生公司那进行有关于 3D 列印还有临时假牙的新的牙材的取证过程，那希望这一些的材料可以早日来到我们的牙科诊所被大家所使用。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牙科诊所到处都是，大家现阶段其实牙齿的健康会跟我们的心智健康有关，
而且很重要是因为我们国内已经即将要迈入到超高龄化社会了，那年纪越长当然你牙齿它使用是有一个寿命在的，你就更需要去照顾它。
所以这一方面其实我们结合的专业是从化学、材料、机械，不管是机械加工、3D 列印，那在专利申请方面，我们也有智慧财产研究所的老师一起来加入，而且另外一个重点是，我们要做得很快，因为全世界有那么多厂商、那么多实验室，其实都在研发新产品，那我想这个反映我们北科大的精神， 做得好做得快，嗯，上是我们的目标。
您刚刚谈到包含像眼科、牙科还有医美等等。
对
其实像这个医学我们应该是要超前部署，因为我们其实是学校端嘛。
对对，
那等到推上产业之后，其实这个速度真的要跟得很快。如果说超前部署，你来看未来5年或是10年，您认为哪一个项目会是最夯最受欢迎的？
我想在医疗临床医疗趋势上面，会从以往的手术治疗到微创手术，所以一方面我们在微创手术的植入物跟器械方面有很多。那去年我们也在经济部架创计划的支持下，那成立了另外一个公司，所做的是倒钩拉提线，
倒钩拉提线，
第二代的倒钩拉提线。那传统在市面上所使用的倒钩拉提线做小 V 脸，那传统它这个效期大概只有6个月，那我们新发展出来的可以延长到1年多到2年。那另外的趋势是慢慢的我们会从治疗回过头来在这个预防跟检测方面，
预防医学。
对，所以我们中心也有老师是专门做体外检测的快速快筛试剂，比如说在登革热方面的快筛试剂，他们也有相当好的一个成果。那我们要因应这个医学的这个潮流哈，来配合最新的器材。那我想可以加惠不仅仅台湾的病人，还有全世界所需要的这些病人。
如果说像以我们来讲的话，您谈到说其实前几年你们两位都知道说大部分都是进口的这一些品牌，那如果说以我们自己有自己品牌自己有产品之后，您觉得是应该先满足内需，还是说反而从国外我们先有好成绩然后再打回到国内来？
我觉得因为医疗产业的产品它的从研发一直到验证上是非常的严谨，所需要的这个资源也非常多。那台湾相对来说其实我们的内需市场并不大，所以我建议我们先从以前历史课本上面念到的这个进口替代，我们先把许多高阶2、3类的医材目前都是进口品替代成我们台湾本土可以制造，那进一步其实国际上对于台湾的产品就有信心，我们进一步来做出口扩张，那做比较 novel 比较新型的产品，我想这个中小企业愿意投入，那我们的前端非常好的优质的这个生意的研发的成果也可以得以实现。
其实主任，虽然您本身是在学校里面教学跟学生接触，但其实呢大家不知道的是主任平常呢跟业界有更多的接触你这些年来其实你跟产业是很密切在联系的。那如果从您的角度看，包含您看到了求学端，然后再看到产业面，你觉得国内现在生医这个产业面临到最大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想有几个挑战，一个就是我刚提的我们缺乏国际品牌，那第二个是我们需要加强台湾在国际生医产业链上面的专业定位。大家也都知道疫情期间台湾的医疗跟健保是全世界的人撑线，
对，
台湾的半导体材料产业大家
都是在这2、3年之间在国际上发扬光大，大家没有人不认识了。
对，可是从新药或是新的医疗器材，它要的不只是这些，它还有临床试验，它还有很多这个安全性的测试。那台湾如何在这个生医产业链，特别是国际市场上找到一个定位，
怎么做？
我这样是非常重要。但近年来政府有提到 CDMO 专业的研究委托制造，
是像宝瑞很多间的公司，他们都在做这个事。
对，那相对来说，材料方面，生医材料类，我想更是我们可以着手的。这个门槛又比新药来的低。那我觉得这一方面或许是我们要极力集中资源，那我们希望说我们把生医材料产业的推动，那来奠定台湾来建构我们第二座护国神山的一个重要推手。
我们说从一个产品它研发然后到实际制作到后来真的商品化真的上市了， 这段历程是很漫长的，也是很不容易的。那未来我也很好奇哦，像主任，您认为你希望我们的中心在整个产业上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好，我希望我们有几个面向去努力。我想一个是人才的专业化，研究跟商品化，这两轨要并进。那第二个是我们的医材商品化，就说在很多好的专利发明之余，那其实很多教授在发想新的技术的时候，那我们有很多伙伴可以帮他兼顾。如果要走到产品这一端，你还要顾虑到哪一些市场价格量产的议题。那第三个重要，最重要的是市场要国际化。我想用这三个面向，那市场国际化就会建构台湾这个未来这个本土的医疗产品的一个品牌。我想这是我们给我们中心的一个愿景。
哇，这个愿景很大，我想很需要校长很多的支持啊。其实我觉得这样听了下来，不单单只是吸引学生而已。我相信以前啊，大家读了这一些相关科系，都会很急着想要到产业界去。后来我们有了这个中心，我相信以后有很多产业界的专家、佼佼者，他们会回过头来，好想到北科来当老师。有没有这样的案例，校长？
Yeah, 其实我们现在跟产业界的合作非常密切了，除了产学研发以外，我们也运用到产业界的专业来协助我们做人才培育了哈。所以我其实我们现在做产学合作，其实有两种模式，一个是我们进到产业界去啊，进到工业区，进到科学园区去进行啊人才培育跟产学合作一条龙的方式哈，啊，让业界把我们北科大的人力资源跟这个设备资源当成他们研发的资源的延伸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因为现在产业界，其实我们台湾有很多的企业，其实它是世界的龙头，
对，
所以他们走在世界的前端了。那跟学校之间呢有一些互补的作用，所以我们把业界的老板啊，他的营运长啊，他的资深的工程师啊，引进到学校里面来，一起来做研发，一起来做人才培育，
这真的是北科大很重要的一块资源，我觉得非常宝贵。
对，
这样的一个资源。但是其实我们也想回过头来，也想问问哦，其实我们在人才培育上有一个很重要准则哦。多年来看下来，这么多的优秀的企业家啊，或是专家等等，在业界，他们在研发啊，或者说对产业的贡献等等，其实我们人才培育是有一个准则在的。
其实北科大非常注重，北科大其实是一个非常这个重视技职特色的一个实务研究型大学了，所以其实我们是理论跟实务是非常并重，对，所以在授课的时候，我们不但非常注重理论，但是我们也非常注重实作啊，学生的实习的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项，所以我刚刚才讲说实习是我们全校是全面必修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门课程。
为什么我刚刚选择问校长这个问题？因为校长就是北科大很优秀的校友，
我也是校友，对，
是是是。您长期看下来，其实我们有看到近十年光是有这个统计的毕业生选择创业呢，其实有超过一成的上市柜公司负责人都来自北科大。
对，
北科大是不是我们的校友都有这样的精神啊？
是的，没有错。我想我们北科大的校友大概目前在我们台湾的企业里面呢，十分之一的上市公司是我们的校友。
要不要举几个例？
像这个我们的这个友达，我们的和硕的童子贤啊，友达的这个我们彭双浪啊。那这个这些都还有我们这个亿光的叶永户等等啊，都是我们的杰出的校友。其实北科大也一直非常注重学生的创新创业了，所以我们在很多的课程里面也都去培养他们在这方面的条件啊。所以我想我们开了很多的课程啊，比如说我们有创业家精神的微学程啊，我们有这个微型创业啊实战的课程，啊，我们要创新产业的微学程等等，这些啊都让他们具备有一些创新创业的精神，啊，同时啊在他们出社会之前啊对产业有一些了解，
是近十年来才有的一个课吗？还是说长久以来都有？
我们长久以来会长注重，就会长注重创新创业了。但有些课程是最近才有的，因为特别比如说我们跟我们的那个创新产业的微学程啊，其实是跟北人大系统合作的，所以我们的学生呢，不但可以修习我们北科大的创新创业的相关的课程，也可以到北一、台北大学去修，还有海洋大学去修相关的这些创新创业的课程，所以这个对他们这个创业的思维其实是有一些启发，
很好的一个
培养。对对对，所以学生大概愿意去冒险啊，去进行创业的这个动作。
这个部分是在求学端，但我相信呢，我们这么鼓励学生有这样的精神，我们出了社会之后，他们一开始在可能在育成中心了，早年在育成中心，后来他们真的自己出去闯荡了，应该北科大也给予很多资源。
特别北科大，你知道刚刚你也提到北科大有很多的校友，
对，
那校友的影响力也非常大，所以校友其实也提供了很多资源来协助学生啊，老师学生做创新创业了。所以其实台北科技大学有一个北科创新公司，还有北科之星啊等等这些，那这些对我们学生的创业其实都起了很大的注意。
回过头来，我们要来谈谈生医材料中心。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谈了这么多，我相信应该有很多学生都很想要来试试。那我想问问哦，通常是考进来我任何科系的学生都有机会到中心来学习吗？还是有什么样条件，主任？
我想我们现在中心是一个校级的研发中心，所以里面有参与的大概有十多个教授。那教授的科系其实从化工、材料、机械、智慧财产、生物等等都有。我想那教授底下就会有带了很多，我想不管很多的硕博士生或者专题生，那根据专题，那我想这个跨领域中间不同科系的学生也都有这个机会。那我想特别补充一下，其实北科大这边的环境跟 DNA 跟气氛，不仅给学生有这个创业的熏陶，那其实连老师进来了哈，都被这个 DNA 影响。
我完全感受到主任的这个培训。
对对对，特别我提一下，去年我还是校方派了五位老师哈，我是其中的一位。我们到 Berkeley 的一个创业的 Boot Camp 去学习。那其实我们虽然已经是教授，可我们也跟Berkeley 的学生，包含这个大学生、研究生，那一起参加一个礼拜的 camp。那一个礼拜的 camp 每天也有很多当地矽谷的这个天使投资者，然后这个 mentor 导师等等。那其实所以学校不仅仅把资源在帮助学生，也一边在提升我们老师在各方面的视野。
那我就很好奇，你那一趟去，因为你已经参与在其中至少十年以上了。对，那一趟去，你觉得从你的角度看，因为你参与在其中，你又是里头的这个老师哦，你觉得在我们跟国外最大的差别在哪？我们还差什么临门一脚的一些元素吗？
我想是有好有坏啦。台湾在我们在专心在一件事情上，那专心一个技术上，我想我们在全世界是一流的。那当然在美国这样比较开放、比较鼓励创新的一个社会，还有特别是矽谷，它有这个生态环境，好，那真的地方的好处是鼓励你创新创业，然后就算有失败，那大家用协助的方式鼓励你再次尝试。我想这一点勇敢的精神大概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去学习的。那当然我们就希望有这种忠孝性啦，
对，
如果用我们匠人的精神，加上美国人天马行空有创意的思维，我想这个结合会是很棒的。对，
那如果说以短期来看，我们看五年好了，您对这个中心有什么样的愿景跟目标？
OK， 我想五年来说，我们希望，其实我们这个中心的前身，我大概也已经经营了15年左右。我们从最早的研究产学合作，到鼓励创业，那现在其实我们希望打造的一个是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会包含研究，包含市场，包含制造法规。好， 国际思维。那我们希望第一个目标，我们希望是栽培我们引导我们大学衍生企业的生力军，就是各个教授跟实验室们可以在这个生态圈里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跟大家结合做整合。那第二步，在这个环境下大家就可以催生出很多有价值有愿景的一些产品跟技术。那第三个，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好，回过头来我们希望还是希望打造用这个中心为基础，以我们的各项优势为基础，那来打造台湾的第二座护国深山。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两位哦，来节目上做了这么多分享。我们不单单只是听到说北科不断在这个产业探风向球哦，看到这么多学生其实加入之后未来是可以直接无缝接轨跟产业界甚至是跟国际这样来做一个接轨的。真的非常谢谢您，也跟我们谈到很多的教育理念，感谢两位。
谢谢嘉玲。
谢谢嘉玲。
好，决策者，我们下回见。